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上礼拜我们提到人类第一件凶杀案，迦因跟亚伯尔的故事。里面我们最后也提到迦因他真正杀人的动机是什么，今天就是我们要探讨的原因。迦因下手杀害自己的弟弟，可能的原因是争执父亲的遗产吗？是争女朋友吗？或者是个人的恩怨吗？这些方向都是无功而返。那么圣经虽然很简单，但是里面也反映出来，间接反映出来迦因犯罪的原因。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出来再看一次，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以下，我们念到迦因他是把田里面出产的农作品献给神，亚伯尔把自己羊群里面最肥美的献给神，神惠顾了，接纳了亚伯尔跟他的祭品，却没有接纳迦因和他的祭品。因此迦因大怒，垂头丧气。这个时候神曾经对迦因讲，你为什么发怒？为什么垂头丧气？你做得好，岂不是也可以得到我的悦纳吗？要是做得不好，罪恶就伏在你的门前，你要制服罪恶。这个事情之后，迦因就约他的弟弟到田里面，在田的时候迦因就攻击了他的弟弟，将他给杀了。神这个时候对迦因说，你弟弟在哪里？迦因回答说，我不知道，难道我是看守我弟弟的人吗？后面就是神对迦因的处罚跟对迦因所讲的保证。这个故事虽然很简单，但是啊，已经讲出来原因。迦因诉求的对象应该是神，但是迦因找错了他诉求的对象。迦因他是生上主的气，是生神的气，愤愤不平，应该寻找神，跟神交谈，甚至乎跟神去理论，而不是跟他弟弟亚伯尔。迦因的反应，要是我们跟圣经另外一个故事，就是约伯的故事，一个受考验的义人约伯的故事来做比较，我们会发现约伯的反应就是直接跟神对话，拒绝跟人交谈。在迦因的故事，迦因刚好相反，拒绝跟神交谈，对神的失望，直接找弟弟出气。当迦因杀害弟弟的时候，事实上最先迦因已经杀害了自己，是一种自杀的行为，杀害了自己生活的信心。这里表达一种犯罪的神学，罪恶的一种神学。在圣经里面提到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所以犯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怎么样从犯罪学到东西，获得益处， 才是最重要的。罪恶开始的时候，就好像一丝的蜘蛛网一样，一个很薄的蜘蛛网。最后，要是没有及时克制的话，会变成一条绳索。那么，要真的知道佳音犯罪的原因，很可能佳音跟神的关系一向都大有问题，但是没有及时的控制，最后反而被罪恶所控制。这里就是神曾经跟神跟佳音所讲的话，你应该制服罪恶。在圣经里面另外一本书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佳音杀害亚伯尔也有所感想，他认为亚伯尔比佳音有更大的信德。在希伯来书11章第4节里面就念到，因着信德，亚伯尔向天主奉献了比佳音更高贵的祭品。所以很可能佳音从小就缺乏对人对神的信心，痛恨神跟父母亲对亚伯尔有更多的宠爱，积怨日久，渐生杀机，铸成大错。很多的罪恶，或者说大部分的罪恶，都不是突然出现的。开始的时候，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想法，一个小小的过错，就好像一粒种子一样，以为无伤大雅，不会产生及时的危险。但是正如同一粒种子不需要人刻意栽培，它自己就会一天比一天长大，慢慢变成一个树林，后患无穷。除了上面提到罪恶怎么样要及时克服这个重点之外，也看到罪恶另外一个特征，就是罪恶会自己找理由跟借口。佳音就是一个很会替自己找理由跟借口的一个人。当神追问佳音，你的弟弟亚伯尔在哪里？在这个时候，佳音对神说，我不知道，难道我是看守我弟弟的人吗？佳音对神的反应刚好就表达出来，罪恶最会替自己找理由。犹太人的传统针对这一点更加添了一些想象力。犹太人在这个上下文增加了一些补充的说明。佳音在这里反问上帝，反问天主，神，你控告我杀人吗？我们讲讲理吧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尸体，也没有见过死亡，我哪里会知道这样会闹出人命啊？其实这样的话都是加深了 佳音，愿意脱罪，找借口脱罪的一些想象。事实上，对付罪恶最好的方法就是承认自己的过错，承认自己的错误，被罪恶吓倒，被罪恶的一种错误的一个坏的一个力量所震撼，在这个罪恶当头的时候被吓到了，在里面承认自己的错误，诚实的面对自己。可惜现代的人，我们已经被太多太多的东西给吓到了，有时候应该真正被吓到的东西却没有一个正确的足够的反应。我们经常用疏忽，用不是故意的来做借口，但是在圣经里面，连这些非故意的罪也是忏悔的内容跟对象。在最出名的一首忏悔圣咏，圣咏第51首第4到第5节，就是大卫王在跟巴特色巴犯了奸淫之后所做的一首圣咏。在里面，大卫王就有这样的一个忏悔、承认错误的一个诗篇。这一首诗篇，我从第3节开始念：天主，求你依照你的仁慈怜悯我，依你丰厚的慈爱消灭我的罪过。第4，求你把我的过犯洗净，求你把我的罪恶除尽。第5，因为我认清了我的过犯，我的罪恶藏在我的眼前。刚刚所念到的第4节，罪恶这两个字，还有第5节，罪恶藏在眼前，罪恶这两个字，依照圣经的原文，就是疏忽的罪，非故意的罪的意思。在圣经，在圣咏里面，连这些非故意的罪都是忏悔的对象。在中文的翻译没有把它给表达出来，但是希伯来人的法律也要人为非故意的罪所造成的伤害负责。反观我们周遭生活的人，有时候我们已经习惯了用算命、用星座、用血型等等不同的理由来当作犯罪的一个借口。事实上，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，面对自我，才能够超越自己，控制自己的生活，控制自己的行为。我们在佳音身上面能够学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。最后，神能够帮助我们克服罪恶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在神帮助我们克胜罪恶的时候，就像神怎么样帮助大卫王、大卫圣王对他的罪忏悔，到最后还是可以成为一位圣王。神帮助我们克胜罪恶的时候， 要调整的是我们生命力的方向。在圣经里面，忏悔或者是悔改，这个希伯来字是回头的意思，回头的讲法。所以当我们克胜罪恶的时候，就是一种调整方向，不是消灭压抑我们旧有的生命的力量，取得新的生命的力量，而更是原有的生命的力量的转向。就好像一个很爱讲闲话说别人是非的人，当他悔改之后，当他回头之后，不是变成一个哑巴，而是不断的还是用他爱说话的一个个性，用讲话来做一个好人好事，用说话去传道，用说话去给人帮助，去安慰别人，去为穷人做事情募款，去为别人，去为需要的人给他讲道。这个才是真正的悔改的内涵。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，我们可以在这里提出来，就是为什么在故事里面，神跟亚当对这一对兄弟，相残的兄弟，好像是袖手旁观。为什么神没有及时的制止亚当，神跟亚当没有及时的制止迦因犯罪的行为？事实上，我们应该这样去解读，对讲故事的人来说，主要的是传达一个教训，就是迦因犯罪的一个故事，还有他的教训。其他的主题跟教训，需要另外许多许多的故事才能够说明，同时要凸显正义、责任以及怜悯、慈悲，很可能已经超过了人类语言的极限。人类语言的极限是无法同时表达出来责任、正义以及怜悯还有慈悲。所以我们还是应该针对这样的故事，也希望在迦因的身上面学到罪恶的一个理由，罪恶的一个真相。今天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听。